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在首尔遇袭，被割伤脸部和手腕，目前状况稳定。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为7%，创10年来新低。美国学者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超过邓小平，其反腐模式是高风险行动。
2015年3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2015年军费增长的幅度为10.1%，日本政府和媒体高度关注。独立媒体人柴静《穹顶之下》纪录片引发全球对中国污染的关注，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许波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许波。
好，谢谢林森。美国驻韩国大使李百特被一名韩国民族主义者袭击，面部受伤严重，目前状况稳定，正在医院恢复之中。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5号早上7:40，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出席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韩半岛和平与统一以及韩美关系发展方向的研讨会。当时他正准备发言，突然一名50多岁的男子手持一把长25厘米的水果刀攻击他。警方证实，这名男子是55岁的金基宗，他当时高喊韩国朝鲜应当统一。李伯特被送到附近的江北三星医院接受了长达2.5小时的治疗。李伯特被刺中5处，手指韧带神经断裂，脸部刀伤长达11厘米，缝了80多针。整形医生卢大玄说，目前李伯特的伤势稳定。
如果刀伤比现在再深1到2厘米，就可能刺破颈部主动脉，问题会更加紧急严重，可能会危及生命。
李伯特在推特上说，众多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并表示他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致力于促进美韩关系的发展。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宣传参赞罗伯特·奥格本对韩国各界的问候表示感谢。
大使已经苏醒，精神状态良好。大使非常感谢朴槿惠总统、赵泰庸副外长以及很多韩国民众表达的良好慰问，祝愿他早日康复。
韩国总统朴槿惠说，这起事件是对美韩同盟的攻击。首尔中路警察局负责人尹明成向媒体通报了攻击者的动机。
披露者金基宗文，
嫌疑人金基宗说，他攻击美国大使是抗议阻碍南北韩和解气氛的军事演习。
金基宗在被警方制服时可能脚踝受伤，但他仍大喊，我们还没有统一，军演必须停止。目前美韩正在举行年度军演。警方说，金基宗曾在2010年试图用水泥块攻击日本驻韩大使，因此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3月5号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中国2015年经济增速目标为7%，创近年新低，而新一年的国防预算为10.1%，连续4年保持2位数增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中国2014年的政府工作，并部署了2015年的工作重点。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中国政府新一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为7%，增长率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经济发展在新的一年中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国经济增长将明显放缓。李克强在谈到反腐倡廉的时候，用了一个网络流行语，获得全场的掌声。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称，这句话是李克强亲自加上的。
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做，一些腐败问题注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 在其政，不谋其位，该办的事不办。我们要直面问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勇于担当，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广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国军费开支的谜底也终于在今天揭晓。中国2015年国防预算8868.98亿元，增幅为10.1%，较去年的12.2%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有海外媒体指出，中国军费开支仍然不够透明，实际开支远远比正式公布的数字要高。中国军费持续高速增长，使周边一些国家表示忧虑。与军费相比，中国维稳经费也在逐年上升。今年用于公共安全的费用为1541.92亿元，比去年增加4.3%。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妇联主席哈斯野提·艾利向美国之音表示，新疆维稳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恐怖主义袭击只是少数极端分子所为，并没有影响新疆大部分人的生活。
国内都有关，就是有一些这个极端思想这个洗脑的一些很少一部分，没有影响我们的大局形势，大家老百姓生活是非常幸福美满的，很放心的工作，你们大家欢迎到新疆去看看。
中国的维稳经费在2011年首次超过军费，不过在周永康落马之后，维稳经费开始低于军费，被解读为中共政法委的权力受到削弱，而军队的地位则明显上升。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印尼官员拒绝接受澳大利亚提出的以交换囚犯方式挽救两名澳大利亚毒贩生命的建议，这两名毒贩将被处决。印尼官员星期四说，处决将按计划进行，拒绝接受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几个小时前向记者们提及的换囚建议。毕晓普说，他与印尼外长马尔苏迪通电话时提出换囚，作为澳大利亚方面争取免除死刑的最后努力。印尼尚未确定安德鲁·陈和苏库马朗的处决日期。星期三，他们被从巴黎一所监狱移送到预计是执行枪决地点的一个岛屿。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已经要求国务院公布他的电邮。他最近因在担任美国首席外交官期间用个人电邮地址处理公务而受到批评。星期三晚间，克林顿在推特上发出一条短信息，我希望公众看到我的电邮，我已请国务院公布这些电邮，他们说将在审查后尽快公布。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将以指导公布这类信息的正常程序来审查克林顿的电邮。纽约时报披露，克林顿以个人电邮地址处理公务后，他在这个问题上打破沉默。纽约时报还说，克林顿可能违反了联邦记录法，这项法律规定政府正式文件必须存档。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回来。首先关注中国的两会。中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5号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中国2015年经济的增速的目标是7%，创近年来的新低。而新一年的国防预算的增幅是10.1%，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东方来介绍最新的情况。东方你好。
林森你好。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报告当中说啊，这个2015年中国经济的这个增幅是7%，这是10年来的最低。那么这个数字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另外呢，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还有哪些看点？
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认，中国政府新一年的 GDP 增长率为7%，1990年以来这是最低点，这显然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李克强呢，在讲话中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在新的一年中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国经济增长呢明显放缓，其实不只是放缓而已，在刚刚结束的两会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的记者会上，有的记者甚至这么问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结束，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就是那个断悬崖，就从悬崖跳下去那样的下跌，所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啊的确是十分的严峻啊。林森，
东方，我们昨天就知道，就是中国方面透露当时这个国防费用的这个增长呢可能是10%左右，那么今天的这个准确的数字是出来是10.1%，这也是连续4年中国这个国防费用的增长是连续以这个2位数的增长。那么舆论界啊，特别是北京的这些外媒界对这个情况是怎么分析的？
所以每年两会呢，中国军费开支都是海内外媒体，特别是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呢，终于揭晓，2015年国防预算，中国的国防预算是88.98亿元，那么增幅呢是10.1%。去年的国防预算增幅呢是12.2%，比去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呢仍然是连续4年保持着2位数的增幅。海外媒体又指出了中国军备开支仍然不够透明，实际上呢开支远比正式公布的这个数字可能要高，而且中国军备持续的高速增长显然会引起啊周边一些国家的担忧啊。林森，
东方，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国现在进行这个反腐啊，那么中国这个军队现在是可以说是腐败的一个重灾区，那么前不久呢一系列的这个将军及以上的这样的官员都被拉下马了嘛，最近就是关于军委前军委这个副主席郭伯雄说已经也被调查的消息啊传播的也是沸沸扬扬，那么再次在这个人大会议上，这个军队的代表有没有办法来证实这些传闻？
是的，今天上午呢我们和其他的媒体在媒体记者一样的都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等候，因为人民大会堂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下车步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等候，有可能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代表进行采访。果然呢，来自解放军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源就被记者这个围到。那么有的记者就问他说，郭伯雄是否涉案已经被抓？对这个问题呢，刘源将军呢没有正面的回应，只是微笑着对记者说，你懂的。我们都知道刘源是已故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和习近平一样也是红二代，是习近平在军队内部特别是在总后反腐的主要同盟军。那么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全国记协的会上呢，大会发言人吕新华用了你懂的三个字来回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是否遭到调查的问题，所以呢你懂得就被解读为肯定的这个意义啊。林森，
好，谢谢东方，这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呼吁中国在军事发展方面展示透明度。此前，中国12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的发言人傅莹说，中国2015年的国防预算费用的增长幅度在10%左右。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玛丽·哈夫星期三是如何评论的。
美方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鼓励中国就其军事能力和目的展示更多的透明度，并鼓励中国以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方式运用军事能力。我们也致力于通过可持续而有实质意义的对话等方式和中国建立两军关系，继续建立这种关系，所以美国会拭目以待。
好，继续关注中国的两会，目光转向日本。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在中国全国人大上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2015年中国国防预算的增幅是10.1%，这是连续四年两位数的增幅。日本舆论如何看待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另一方面，最新的数字显示，日本东京各大百货商店2月份的销售额呈现增长趋势。得益于中国春节期间长假赴日游客的增加，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请小玉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小玉你好。
啊，你好林森。
刚才我们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国防费用的这个增幅啊，现在在人大会议上正式公布的数字是10.1%。那么日本政府和媒体是怎么看中国这个国防费用这样是连续四年两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幅？另外就是有关中日将要恢复安全对话，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啊，是的，关于这个中国国防费增加的问题呢，今天星期四，日本政府呢立即做出了反应。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呢，日本政府今后要通过两国的安全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来敦促中国提高国防政策的透明度。另外您提到的这个安全对话呢，是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日本外务省星期四公布说，在本月19号要在东京恢复日中两国的安全对话。如果恢复的话呢，这将是日中两国时隔四年恢复安全对话。预计在这个安全对话上，中国的国防费用的问题呢也将成为议题之一。另外针对中国国防费的问题呢，日本媒体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那么针对今年2015年的国防费增加问题呢，日本有媒体分析说，这可能导致全球性的军备扩张，成为全球性军备扩张的一个诱因。那么我们来看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呢，在中国的这个大背景下呢，2015年的军费呢都有所增加。特别是日本和印度呢，在2015年的军费预算上呢，呈现了这个达到了最新的记录。为此呢，有媒体担心东南亚各国呢，围绕中国的军费增加呢，或将展开新一轮的军备扩张。林森，
小玉，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最新的数字显示，日本东京的各大商店的这个零售啊，2月份啊零售额是有所上升，然后据说是得益于这个春节期间赴日中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也很有意思的就是，中日之间呢似乎这样的政治关系非常紧张，但是呢并没有妨碍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热情。那么日本的商家呢，在这样的一商战当中呢，的确是斩获颇多。那么日本社会对这个现象是怎么评论的？
啊，是的，这个特别是日本东京的像三月了高岛屋了西武这几家大百货商店呢，2月的销售呢都爆出了好的成绩，都有所增加。如果要单从这个免税商品的销售额来看呢，增幅则是1到2倍之多。那么有的百货商店呢，这个免税商品的这个销售额呢占据了整体的1/4。那么连日来呢，日本的媒体一直在跟踪报道中国游客在日本度假度春节长假的这个一些情况。日本媒体呢用这个爆买、狂购还有买空这样的字样呢来形容中国游客的这个购物欲望。那么有些媒体注意到呢，这个中国游客呢不仅热衷于日本制造的商品，而且开始把目光呢扩大到了日本的一些房地产。 在这里面呢带有一丝这个警觉的这个味道。那么还有的这个报道呢，把镜头对准了在公共场所中被扔掉的一些这个商品的纸箱啦，还有垃圾等，开始质疑中国游客的这个文明程度。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呢，日本国内呢也有一些议论，有的认为呢，当年日本的这个泡沫经济时代呢，很多日本人呢到海外去购买大量的这个名牌货呢，也曾经引起一番议论。应该说呢，这是一个过程吧，一个必经之路吧，没有什么值得这个大惊小怪的。还有的对这个中国游客大量涌入日本呢，给予了一定的期待，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么中日两国现在是在岛屿问题上呢，陷入一种冷却的状态。那么希望通过这种民间方面的这个交流呢，来加深中国对民间对日本的理解，进而呢缓解日中两国的紧张关系。
嗯，
林森。
谢谢小玉，这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for leg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欢迎回来，目光转向英国。中国近年来的严重的雾霾引发英国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为了吸引中国的观光客，英国将开通伯明翰至北京的包机服务。伯明翰成为伦敦之外第一个与中国直航的城市。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静玲来介绍最新的情况。静玲你好。
林森，
今天我们先说说这个英国对中国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关注啊。我们就从最近这个独立媒体人柴静的这个调查纪录片叫《穹顶之下》说起。我看到他这个纪录片当中啊，有很多在英国采访的场景，甚至采访了英国的很多商界的人士或者一些环保的这样的一些专家。那么中国和英国在于这个环境保护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合作，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啊，在工业革命时代啊，英国是一个饱受空气污染的国家。那么严重的这个雾霾的问题呢，使得伦敦被冠上这个雾都的称号啊。那么最后是这个公民健康的问题，迫使英国政府例行这个改革。一直到今天呢，英国城市仍然是严禁使用燃料煤的。所以林森你刚刚也提到，那么柴静的这个视频或纪录片哈，在这里呢，因此确实是受到这个媒体的广泛注意哈，甚至呢引用了中国环境部部长陈吉宁的话说，中国面对的这个环境挑战是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啊。而基于这个自身的经验呢，近年来英国的城市规划和环保专家也经常到中国和中国政府的相关官员还有就是城市的市长举行会谈，那么盐商呢还协助这个中国规划建设这个低碳城市以及这个所谓的绿色家园。那么实际上英国外相的气候变迁特使啊，今年二月才在中国访问，宣导如何把城市归还给人民这样的概念。而其他像是英国城市和国家规划协会的专家呢，他们也到中国去看过，那么交流过，他们认为呢，不只是伦敦，欧洲的一些公共交通便利，还有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呢，也是中国可以仿效的模式，像是阿姆斯特丹。那么还有另外就是在英国实行的很成功的一个绿色家园计划，叫做伊甸环保计划，在过去两年和中国的官方还有建筑业者呢接触也很频繁。他们的目的呢是在协助规划这个新兴城市，中国的新兴城市建设低碳的这个基础设施。 施啊。不过林森，我跟这些英国环保专家曾经有过交流，那么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官方和民间的环保意识抬头了，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上呢，却没有办法全面有效的落实，而这是改革中国环境问题目前最大的关卡。林森。
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英国的伯明翰到北京直航的这样的是一个包机服务啊，就是促成这样一个包机航线开通的这样的因素是什么？另外，英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城市，可能也会开通类似这样的去中国的这样的包机服务？
是的哈，英国的这个伯明翰管理机场管理局啊，在这个星期先宣布，就是说今年的夏天将开通伯明翰到北京的直航包机服务。那么基本上是从七月初到八月底啊，每周会提供两个班次的往返班机。那么伯明翰是英国的第二大城，也是英国在伦敦之外唯一提供直飞中国航班的英国机场。那么您刚刚问到说这个因素是什么啊，实际上我想因素就是很简单，就是吸引中国观光客。因为实际上在去年伯明翰他在完成了这个机场跑道的加长工程之后呢，与北京之间已经有过类似的直航包机经验，而当时呢吸引了非常多的中国游客前往。那么这个成功的潜力呢，不但让伯明翰今年再接再厉，伯明翰的这个商务总监呢，机场的商务总监并且透露啊，说这个机场目前呢已经着手计划开通伯明翰跟上海还有呢跟广州这两个中国南方大城之间的直航计划。林森。
好，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两会的人大会议星期四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了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长目标下调到了7%。中国政府似乎在告知全社会，在30年的高增长之后，人们要适应低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常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人大会议星期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例行的工作报告细数了近期常常听到的所谓新常态。经济上，中国力争2015年实现7%的增长率，通胀控制在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经济放缓，看来是不争的常态。政府在经济30年高速增长后，似乎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其中包括治理污染和持续反腐败等。中国知名专栏作家、上海独立政治分析人士赵楚说：“
把新常态在经济上界定为低增长，那很明显是要对社会的心理做一个调整，让社会在心理上会以后会慢慢适应这种低增长的情况。因为低增长，当然你的社会心理、经济上的预期就会低。”包括对政府的预期，包括对自己的预期都会比较低。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外，大批游客被拦在远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告诉他们以及那些不能出门远游的民众要调整心态了，应对经济低增长带来的日常生活变化。赵楚继续说，
污染问题，像一些贫困问题，包括这种严重的犯罪浪潮啊、恐怖主义，这个都不是地区问题，这都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啊，包括这种全国联网的社保系统，这都要由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资源来解决。所以通过这个反腐呢，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政治上的意图，主要是来重建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所谓权威政策和执行的权威系统。
一些人大代表也对目前比较敏感的其他问题发言。香港人大代表廖长江谈到了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他说：“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制港、高度自治是一贯的工作，我们已经听过几十遍了，在不同场合，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奇怪，在工作报告里面啊提到这点。
八零后出生的云南少数民族代表铁飞燕回答了记者有关中国当局限制伊斯兰妇女戴面纱的问题，他说。
我们都是信仰自由的，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下我们可以戴，因为我觉得戴面纱它是伊斯兰教的一种习俗，同时也是一种女性爱美的标志吧。
报道说并非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赞成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数目不详的一些人大代表对报告表示失望。在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上，官方认可的人大代表往往不会背离当局的主旨发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大陆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有望今年秋天提交人大常委审议，成为法律。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项调查，中国至少25%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本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傅莹3月4号表示，家庭暴力是现代政府都应该面对的问题，家暴受害人欢迎这部法律。不过有妇女活动人士表示，这项法律草案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并且缺乏预防家暴的具体措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郑国华是河北省一名农村妇女，今年56岁，已经离婚10年。在那之前，她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她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条不短的伤痕，那是她的前夫用刀砍伤的。她说，为了躲避家暴，她尝试了各种办法。
离婚离不了，死也死不了，走也走不了，走你不能得这孩子呀，你不放心这俩孩子呀。最后那胳膊我不是说那会儿，我说比汤生的难都多，我说一难就难不过去。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一项题为女性遭受暴力普遍程度的调查报告，25%中国妇女遭受过家暴。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提案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中国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认为，讨论还不充分。
其实这个法哈，它受到讨论远远的不够，对我们来说，远远不像我们的期待那样受关注。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这问题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对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有多严重，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就是对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大家也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精神抑郁，可是绝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沉默。正在医院接受脑肿瘤治疗的郑国华说，他的案子最终引起了地区政府的注意，在当地妇联的过问下，她丈夫被判刑4年。妇女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各级部门对于家暴案子的介入有了改善，不过目前的反家暴法草案中缺少预防家暴的内容。中国反家暴网络发起人冯远说，
现在的法律它虽然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它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预防家庭暴力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够不上刑事犯罪的这种标准的暴力行为也得不到合适的惩处，受暴的妇女得不到相应的支持。
反家暴法案在人大通过之前还需要至少3次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下一个小时，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邀请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一下下个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话题。耀毅，
林森您好，下小时我们有两个很不一样的话题哦。前半段的话题呢，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力正在崛起，并且人不断进入台湾跟香港啊。那每次在签很多这个两岸的协议的时候，都说要让利， 让利给这个香港或台湾。同时我们看到这个阿里巴巴的董事马云，他宣布了在香港宣布50亿这个这个港币，还有在台湾宣布100亿台币的一个这个青年创业基金，被认为是说要利用这个经济力进入这个两岸哦，然后来这个有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意图。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来讨论是说，中国是不是真的能够用钱来买台湾？因为我们知道林中斌这个教授曾经就说过了，买台湾比打台湾还要便宜。所以我们在第一个话题是这个要来讨论这个现象。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很好玩，是我们上个星期也做了，就是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年轻人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三位在不同地方居住过的美国年轻人来讲一下他们的看法。第一位这个帅哥呢是在港台居住过的，第二位呢这个一位美女她是在上海正在做主持节目的，还有一位呢是在内蒙古以及北京都住过的，她会来比较一下两地的差异。所以我们请她来讲一下他们在这个大中华地区生活的一个酸甜苦辣。
好，谢谢姚毅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表示，将公布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2月27日遇刺前收集的文件。涅姆佐夫收集这些文件是为了证明俄罗斯在乌克兰直接发挥军事作用。涅姆佐夫的盟友活动人士伊利亚·雅辛告诉英国《泰晤士报》说，有关证据得到保护。虽然警方在调查谋杀事件时取走了涅姆佐夫的电脑，但这些文件并没有被警方获取。涅姆佐夫生前直言不讳地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上个星期五晚间和女伴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行走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互联网上传出了一则手机拍摄的血淋淋的视频，据称展示的是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杀害一个双手背靠的逊尼派的男孩。专家们现在还没有能够证实这个视频，但是伊斯兰国的追随者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大力的宣传，挑拨两派之间根深蒂固的派系恐惧，而这正是美国官员一直在竭力避免出现的局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这则视频出处还有疑问，但视频画面确实残暴，一个男孩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一些武装的男子在慢慢后撤，爆炸声短暂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然后他们举起武器，伊拉克旗帜徽标一闪而过。那个被控杀死什叶派的男孩死了。现在人们对这则视频还有疑问，美国官员还不能证实它的真伪，另外也看不出杀死男孩的事情发生在何时何地。但分析人士说，有些事情是清楚的，那些男子是伊拉克人，或许是民兵，或许是伊拉克正规军。他们高喊的口号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常喊的战斗口号。伊斯兰国的追随者已经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大力谴责他们所说的美国支持的什叶派黑帮杀害逊尼派男童。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也报道说，受害者是来自伊拉克迪亚拉萨拉赫或阿勒丁省的一个11岁的男孩。眼下的形势特别敏感，伊拉克武装和伊朗支持的民兵正在努力夺回伊斯兰国占据的提克里克。美国军方高级官员星期三对国会表示，伊拉克能否获得成功要取决于能否维持教派间的脆弱的停战状态。
打败伊斯兰国的真正关键是说服逊尼派相信他们不应当跟伊斯兰国联合。假如这成为一个足以清洗的借口，那么我们的努力就会成问题。
伊拉克总理一直表示绝不容忍教派混战和践踏人权。美国官员担心，假如他不能制约什叶派民兵，情况会更加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犯罪嫌疑人焦哈尔·萨纳耶夫被控在波士顿马拉松赛上制造炸弹爆炸案事件一案，星期三在波士顿的联邦法院 开庭审理。辩方在做开庭陈词的时候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陈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发自波士顿的报道。
两年前发生的炸弹事件让波士顿受到惊吓，也感到震惊。监控录像显示，焦哈尔·萨纳耶夫和塔梅尔兰·萨纳耶夫兄弟二人将装着炸弹的背包丢在那里。爆炸事件导致三人死亡，260人受伤。塔梅尔兰在几天之后与警察枪战时被打死。焦哈尔被捕，目前以死罪案出庭受审。
我认为他是个禽兽，他把背包丢下的时候就知道那里有孩子、妇女和家庭。
被告的辩护律师朱迪·克拉克做的开庭陈词让整个法庭感到震惊。他承认录像中挎着背包把他丢在终点线的那个人就是被告，但是克拉克说被告是受到他哥哥的影响。按照克拉克的说法，被告的哥哥崇尚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且曾经到俄罗斯去探寻圣战组织。检察官威廉·魏因勒布说，被告出现在马拉松赛并不是要去观看比赛，而是带着谋杀的念头去的。萨纳耶夫显得坐立不安，当魏因勒布陈述他在与警察枪战期间驾车从他哥哥的身体上碾过去，并且将尸体拖了15米远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反应。玛丽莎·巴宾当时在法庭旁听，他说
他看上去挺不在意的，有时看起来有些感到无聊的样子，有时候他似乎又很精神集中，所以说他做出各式各样的反应，很难搞清楚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如果被裁定有罪，萨纳耶夫将面临死刑判决。辩护律师克拉克在泰德·卡钦斯基和贾里德·里两宗案件的庭审中曾经成功地说服了陪审团免去被告死罪。这两个臭名昭著的谋杀者被判终身监禁，目前在狱中服刑。唯一的一名抗议者是在法庭之外，他说不论犯下什么罪，死刑都不能解决问题。
我认为国家不应该卷入对任何人的谋杀，死刑就是谋杀。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说，2013年7月在也门遭绑架的一名伊朗外交官重获自由，并已返回伊朗。尼克·巴赫特在伊朗驻萨那使馆工作时，疑似基地组织的激进分子绑架了他。负责阿拉伯和非洲事务的伊朗副外长阿多拉·西安说，情报部的一个特别突击队在也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展开了一场复杂艰苦的行动，将尼克·巴赫特从激进分子手中营救出来。反恐专家说，年轻的穆斯林正通过与伊斯兰国的直接接触，在他们自己的卧房被转变为激进分子。人们逐渐的担忧政府和互联网公司对对抗网络极端主义的努力不足。专家说，这种极端主义通过全世界大量的互联网上支持者形成的网络而扩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在伊斯坦布尔一个冰冷的二月晚，监视录像捕捉到在一个巴士站的三名英国女学生，其中两名年纪15岁，一名16岁，他们正在前往伊斯兰国途中。经过18小时的巴士旅程后，据信他们在几天之后跨过了叙利亚边界。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些优秀学生离开家人，前往一个战区去成为伊斯兰国战士？英国反恐官员认为责任在社交媒体。
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改变就是这些极端主义的信息正通过互联网直接涌进你们小孩的卧房。
调查人员说，另一名已经到达叙利亚伊斯兰国的英国妇女阿克萨·马哈穆德协助招募了这三名女孩。伦敦国王学院恐怖主义专家马赫说，这个现象正在全球增多，这是伊斯兰国招揽男性战士和女性伙伴的外国招募行动的一部分。
今天你可以和一名战士对话，你可以问他们在那里生活如何，你可以问他们如何到达那里，这样你就会克服自己的恐惧或是任何阻止你去那里的理由。
马赫说，这些网上问答经常围绕着对家庭将有何影响的问题。
你如何告诉你母亲你要到叙利亚去，并且在感情上接受你使她伤心的事实？
伊斯兰国的宣传也依赖一个被马赫称为粉丝男孩及粉丝女孩的网络。
我们称他们为散播者，这些散播者极为重要，因为他们不在伊斯兰国，所以更能够聚集各种来源的信息并加以散播。
这些散播者当中最多产的一个就住在这个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公寓，他在推特网以沙米见证者的账号名运作。沙米见证者的推特账号已经停用，但仍然可以看到内容。他有超过17000名跟踪者，这个账号里有伊斯兰国的宣传、对即将加入者的建议和对死亡战士的赞扬信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星期一说，他最大的担忧是通过互联网被激发的国内极端主义。
伊斯兰国特别狡猾，在使人们改变宗教信仰和招募上有非常复杂的手段，他们同时也是非常精明的社交媒体使用者，所以这对我们和欧洲都是一个挑战。
安全分析人士说，网络上的极端主义宣传必须以相同的网络手段来加以抗衡，如此才能防止更多年轻人因网上的好奇而变成真实的激进分子。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由海伦播报。
哈佛大学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马若德教授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一个高风险的举动，拿捏不好的话，反而可能会危及他极力要挽救的共产党。在中国两会召开前夕，马若德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专访。
您对习近平的印象是什么？如果要给他两年来的执政打分的话，您会给他打多少分？
You only grade someone at the end of a course. He's not finished his course yet. So I wouldn't give him a grade yet.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he has adopted policies which indicate that he's a risk taker.
我想说的是，他所采取的政策表明他是一个敢冒风险的人。因为尽管我确信他的反腐运动很得民心，也是他使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性所做出的可信的努力，但是反腐很可能在他的同僚、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高级党员干部中间引起巨大的担心和反抗。他们担心的是，下一个倒台的会不会是我？我认为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做法，因为人们可能会团结起来对抗他。另一个风险是，他所打的不仅只是老虎，还有苍蝇。这个做法我相信也是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因为使老百姓受害的正是这些低级别的中共官员，像破坏环境等而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但是如果你抓了太多的苍蝇，很快中共就不复存在了。
他可能把每一个苍蝇、每一位腐败的官员都抓起来吗？
你无法做到这一点。让我给你列举一些数字。假定中共有9000万党员，保守地说，其中10%的党员是腐败的，这意味着有900万腐败的官员，加上他们的配偶，就是1800万人。如果他们有一个孩子，加起来就是2700万人。加上他们的一个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总共就有4500万人。而且我们假定只有10%的党员是腐败的，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运动。
习近平多次表明他对反腐是认真的，您觉得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他会动像江泽民和李鹏这样的前中共领导人吗？
What I've said to students is that the key issue of the next year。
明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周永康是被打的第一只老虎呢，还是最后一只老虎？如果他是第一只老虎，看起来他正在把目标针对其他的老虎，那么我认为对他的反抗会加强，因为像江泽民这样的人，他们都有朋友，有他们培植起来的亲信，他们周围有森林，就像周永康那样。
They have friends, they have people they have brought up themselves, they have forests around them.
很多西方的观察人士对习近平集权的速度与广度感到吃惊。您认为他已经获得了毛泽东那样的地位吗？
No one can attain the status of Mao. Mao is unique. He was the man who led the revolution to victory. He's the one who let all these people get jobs running China. So he was unique.
没有人可以获得毛那样的地位。毛是很独特的，他领导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给所有这些管理中国的人提供职位，所以他的地位独特，没有人敢推翻毛。在我看来，习近平比邓小平更有权力， 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所遇到的反对力量，可能成为他的反对者的同僚。邓小平有像陈云这样的来自同时代的革命者，他不得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习近平没有这样的人，他有几方面的优势。第一，他是自毛以来第一位被自己的同僚选定的共产党领导人，他前面的领导人要么是毛指定的，要么是邓小平指定的。第二，他是太子党，这给了他一定的地位。第三，他的优势还在于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的，他被下放到农村，不得不在没有父母照管的情况下自己照顾自己。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给了他很大的自信，以及在他的同辈那里获得的地位。
有人说习近平试图恢复毛的专制集权。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异议人士遭到拘捕，其中包括记者和律师，网络封锁和新闻审查也很严重。最近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又展开了反西方价值观的运动，他真的是想恢复毛的专制集权吗？
我不认为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是从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因为戈尔巴乔夫以及前苏联的垮台是他上台一开始就提到的，我认为他把西方的影响看作是前苏联垮台的部分原因。
一年一度的休斯顿家畜展和牛仔竞技赛2月28号热闹开幕。在休斯顿的市中心，全州的越野骑手有的甚至从靠近墨西哥边界的地区远道赶来参加在休斯顿市中心举行的大游行。从1952年起，越野骑马一直是休斯顿牛仔节的传统项目。虽然休斯顿城区扩大了很多，可是这项传统仍然长盛不衰。
每年休斯顿的牛仔大赛季节都是以市中心大游行来拉开帷幕，骑手们经过公路和市区的大街小巷来到这里。蒂姆·布朗纳德尔和同伴们来自休斯顿北部的乡村地区。
在旅途中休息很难，在路边安全地停一下休整一下，一年比一年难。
可是这些马背上的旅行者不再像过去的牛仔那样在寒凉的坚硬地面上睡觉了。牧场主詹姆斯·马尼来自德克萨斯的布斯，距离休斯顿大约45公里，他每天晚上都睡在舒服的旅行拖车里。
如今没有过去那样艰难了，我们需要一些奢侈装备才能成行。
在大游行的前一天，骑手们抵达休斯顿纪念公园，这里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他们在这里可以放松一下，练习牛仔技能。组织者还举行发奖仪式。在观众中，有一位是来自德国的卡鲁拉·帕尔维茨。
了解一点这里的文化，体验一下德克萨斯的气氛，感觉非常美好。
来自德州布拉佐里亚的德克萨斯独立越野马队是这次比赛的大赢家，乔伊·博拉诺斯是一名自豪的队员。
这次的组织工作、马术和安全措施等等都是最出色的。
牧场主艾德·科维斯认为，保持牛仔传统是最重要的。
这
是我家的一个传统，我父亲是一个牧场主，他父亲也是一个牧场主，我们要让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大多数骑手并不是农牧场主，不过他们仍然需要一年四季照料马匹。10岁的凯文说，他在家照料他的马，不过他的小妹妹不这么看。
他在家不骑马，他几乎不管他的马。
粮仓队的骑手甚至带来了自己特别设计的火炉，抵抗夜晚的寒冷。领队达夫尼·约翰逊说，一个星期的跋涉很疲劳。
到了星期三，大伙都叫，天哪，最好现在就结束了。等我们到了休斯顿纪念公园，我们说，哦，快到头了。然后到了星期天，我们就开始准备明年的牛仔竞技赛。
约翰逊说，每年和喜欢尝试牛仔生活的人度过这段时光，让他感到非常开心。美国之音富莱库斯休斯敦报道，由海伦播报。
星期六，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上千人聚集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市，纪念那次被称为“血色星期天”的投票权游行50周年。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50年前，非洲裔美国示威者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为争取投票权游行。他们穿过佩特斯桥的时候，遭到当地警察的殴打。这些暴力的图像激起举国愤慨，使千百万非洲裔美国人被剥夺投票权的问题引起全国的注意。
我不得不去法院排队，然后投票。
50年后，民权活动者尼姆斯·盖回到了伯明翰法院。他和其他黑人曾在那里质疑白人官员拒绝他们行使宪法赋予的投票权。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要优于我？你没有意识到所有国家流淌的是同一种血液吗？还是你不明白这会激怒他们？但我不怕激怒任何人。如果你是对的，你就是对的；如果你是错的，你就是错的。
在这场法律挑战之后，黑人被允许投票了。他说，这场斗争是艰难的，但是很值得。
不能投票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现在也是如此。不管你是黑人、白人、绿人还是灰人，如果你不能投票，你就糟透了。
退休教师珍妮·斯麦利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第一批获得投票权的非洲裔美国人。
蒙哥马利市和周围的区域有许多人，一些人非常害怕去投票，但是我们当中有投票权的人试图投票，并且试图鼓励其他人也去投票。
如果你有一份工作，仅仅是试图注册投票就足以让你被开除了，而且他们甚至会开除你的亲戚。
血色星期天之后，汉克·桑德斯加入了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成千上万人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游行。
选票的力量对于那些拥有他们的人来说很强大，他们用尽一切方法不让其他人拥有它，他们用尽他们手上的所有机制来阻止黑人投票。
我们取得的成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民权律师弗莱德·格雷是金的代理律师，他赢得了法院判决，允许人们在塞尔玛市到蒙哥马利市之间游行。格雷说，不到5个月以后，约翰逊总统就签署了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
他为其他事情打开了一扇门，因为如果你让人们投票，你就可以选举官员，那些被选出的官员就有能力委任其他很多人。
回到伯明翰，尼姆斯·盖唱起了民权国歌，这首歌曾经激励他和斗争中的许多其他人。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伯明翰报。
好，这小时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洁今天又带来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突破自我。Come out of your shell, come out of your shell, come out of your shell, come out of your shell. 克服害羞。I saw you at Melissa's party last weekend.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You look a little upset. 上周末我在 Melissa 的派对上看到你了。你玩得开心吗？那时候你看起来有点情绪低落。Yeah, I had fun. It just takes me a little bit of time to come out of my shell when I'm around a lot of people. 我挺开心的，人多的时候我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不害羞，与人热络起来。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走出让自己舒适的状态。I understand. I used to be shy too. You should try a little harder to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and make a few new friends next time. 我理解，我过去也很害羞。一下子得试着更努力地走出让自己舒适的状态，多认识一些朋友。Take a leap of faith. Take a leap of faith. Take a leap of faith. Take a leap of faith. 凭借信念冒险尝试。Strike up a conversation. Hi, how are you? Strike up a conversation. Hi, Hi, what's your name? Strike up a conversation. 谈谈 It just takes a lot for me to take a leap of faith and strike up a conversation with a new person. I'm so shy. 对我来说，鼓足勇气去找陌生人谈谈真的很难。我太害羞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taken a leap of faith? How did you do it? Did you do it to overcome your shyness?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要离开，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5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今夜是中国的元宵之夜，我们首先要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大家好，元宵节快乐，我是黄耀毅。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马云在这个月相继表示呢，要在香港以及台湾成立青年创业基金，并且认为是战中以及太阳花学运之后呢，中国试图收买台港年轻人的下一步的策略。马云呢在港台撒金，是否是北京政府利用官方资金以及私人企业进军港台战略的一部分呢？而它将对两地的文化以及政治产生什么影响？节目当中将首先带您关注。
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不包括港台在内，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美国人就有超过7万人。生活在大中华区的美国人穿梭于两岸三地，经历了种种酸甜苦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3位曾经或者目前生活在大中华区的年轻美国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而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时呢，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许波，请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许波，
好，谢谢耀毅。美国驻韩国大使李百特被一名韩国民族主义者袭击，面部严重受伤，目前状况稳定，正在医院恢复之中。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5号早上7点40多分，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出席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韩半岛和平与统一以及韩美关系发展方向的研讨会。当时他正准备发言，突然一名50多岁的男子手持一把长25厘米的水果刀攻击他。警方证实，这名男子是55岁的金基宗，他当时高喊韩国朝鲜应当统一。李伯特被送到附近的江北三星医院接受了长达2个半小时的治疗。李伯特被刺中5处，手指韧带神经断裂，脸部刀伤长达11厘米，缝了80多针。整形医生卢大玄说，目前李伯特的伤势稳定，
如果刀伤比现在再深1到2厘米，就可能刺破颈部主动脉，问题会更加紧急严重，可能会危及生命。
李伯特在推特上说，众多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并表示他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致力于促进美韩关系的发展。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宣传参赞罗伯特奥格本对韩国各界的问候表示感谢。
The ambassador is awake.
大使已经苏醒，精神状态良好。大使非常感谢朴槿惠总统、赵泰庸副外长以及很多韩国民众表达的良好慰问，祝愿他早日康复。
韩国总统朴槿惠说，这起事件是对美韩同盟的攻击。首尔中路警察局负责人尹明成向媒体通报了攻击者的动机。
嫌疑人金基宗说，他攻击美国大使是抗议阻碍南北韩和解气氛的军事演习。
金基宗在被警方制服时可能脚踝受伤，但他仍大喊，我们还没有统一，军演必须停止。目前美韩正在举行年度军演。警方说，金基宗曾在2010年试图用水泥块攻击日本驻韩大使，因此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5号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为7%，创近年新低，而新一年的国防预算为10.1%，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中国2014年的政府工作，并部署了2015年的工作重点。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中国政府新一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为7%，增长率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经济发展在新的一年中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国经济增长将明显放缓。李克强在谈到反腐倡廉的时候，用了一个网络流行语，获得全场的掌声。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称，这句话是李克强亲自加上的。
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做，一些腐败问题注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政不谋其位，该办的事不办。我们要直面问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勇于担当，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广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国军费开支的谜底也终于在今天揭晓。中国2015年国防预算8868.98亿元，增幅为10.1%，较去年的12.2%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有海外媒体指出，中国军费开支仍然不够透明，实际开支远远比正式公布的数字要高。中国军费持续高速增长，使周边一些国家表示忧虑。与军费相比，中国维稳经费也在逐年上升。今年用于公共安全的费用为1541.92亿元，比去年增加4.3%。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妇联主席哈斯也提艾利向美国之音表示，新疆维稳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恐怖主义袭击只是少数极端分子所为，并没有影响新疆大部分人的生活。
国内都有关，就是有一些去这个极端思想这个洗脑的一些很少一部分，没有影响我们的大局形势，大家老百姓生活是非常幸福美满的，很放心的工作，你们大家欢迎到新疆去看看。
中国的维稳经费在2011年首次超过军费，不过在周永康落马之后，维稳经费开始低于军费，被解读为中共政法委的权力受到削弱，而军队的地位则明显上升。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宁欣，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自称只跟政府谈恋爱但是不结婚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这两个月呢相继表示在香港成立10亿港币，而在台湾成立100亿台币的青年创业基金，这被认为是在战中以及太阳花学运之后试图收买港台年轻人。近年来北京在港台的经贸政策方面都强调要让利，以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利益。台湾著名的战略专家林中斌曾经说过，买台湾比打台湾还要便宜。马云在港台撒金，是否是北京政府利用官方资金以及私人企业进军港台战略的一部分呢？而这对为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以及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运动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律师，他的英文名字叫 Russ Feingold， 欢迎方律师。
你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愚教授，林教授在台北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观众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已经开通了，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林若愚教授哦。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在签很多的两岸的协定的时候，像这个所谓的 ECFA 或者是跟这个香港签协定的时候，中国大陆经常强调让利这两个字，就是希望能够让出一点经济利益，但是能够换取港台人民的一个信任感或者是友善的态度。那这样子的一个让利为什么呢？那这样子真的能够获得他们所要的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个实质利益吗？
哦，是的，我想这个基本上中国大陆这边完全是更多的考虑战略跟政治的利益，绝对是高于经济的利益。那不只是对台湾，我们看到他最近推动的一带一路，对这个中亚、东南亚、南亚，事实上这个也出了很多钱，像1000亿的亚洲投资开发银行，事实上是相对的，就是政治利益其实还是比经济利益大。但是呢，我们看到像 ECFA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可能最后结果不但经济利益独厚，像是少数人或是财团，也没有办法获得他原来的期待。所以这个很难讲就是说你的主观的期待希望这个以商逼政反独促统，事实上有点老梗啦。但是最后的可能也许这个不但政治利益没拿到，经济利益也失去的。
是，
这是一个危机。
是，谢林瑞教授。那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方恩格，就是你在台湾跟香港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您从事的这个律师的行业也是跟这个所谓的经贸有关系的那您在这个所谓的大陆跟港台的让利还有签署这些服务贸易协定等等之类的，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呢？是有效的吗？
还没有找认为会的效果，就是说而且教授刚刚讲当初马政府推出这个 ECFA 的时候，或者这个服贸协议会让大家觉得大家都会得到利益，那其实还没有，但是时间也是有一点早，因为这些协定只有实施几年而已，还有服贸还没有实施，对不对？所以还是不一定是对政治或对经济有利，但是还要再观察吧。
是，但是您在台湾住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去年的太阳花学运有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反对这样子的两岸的这个签订的协议。
但是其实最早学生说我们是反对黑箱作业，那后来是他们转到是反对中国。但是最早他们说我们不是反对中国，不是反对跟中国签订一些服贸或什么经贸的协定，但是这是他们最早的说法。后来他们才说是因为反对与中国签订这些协议。
所以你观察的话，对于这个港台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心里的反弹是不是很大？
是，但是不一定是跟政治有关，或跟经济，或不管是中国或其他的国家签订服贸协议或什么自由贸易等等的协定。 所以他们是担心经济影响或政治影响，还也不是很清楚。
是，那我接下来再继续请教一下林若愚教授。我们知道说之前这个林忠斌教授他是很著名的专家哦，也曾经在您的学校里头任职过。那他曾经说过，买台湾比打台湾要便宜。那现在过了，他讲这句话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您的观察认为说他这句话有没有成真呢？
我相信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嘛。如果你去买潜艇啦、高科技武器是非常昂贵，但是你这个推动这个金钱啦、经贸的来往，事实上等于就是一种类似北京的另外一种三和政策，强调什么和平啦、和谐啦、合作这种关系，在现代来说也是比较讨好的哈。那么这个整个看起来就是说，事实上北京的确就是用很高昂的经济利益在吸引，不管是香港或者台湾。那么有没有成效，还是有的啦。至少对一些大的财团哈，或是想要到中国去发展很大的经济利益来说，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这个吸引力的，这是没有错的。
是，那林教授，我今天想请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官方方面的一个经济政策的做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主席马云啊、他在港台各自宣布要成立这样的青年创业基金，而且金额数量都不小啊、有100亿台币，还有这个10亿的港币。那么很多人的分析人士认为说，这是因为这个在战中以及太阳花学运之后，这个北京当局看到了年轻人对这个中国的态度以及对政治的影响力啊，所以现在是希望能够针对年轻人来下手。那您认为说这个对港台年轻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青年的创业资金，以及是否北京也试图用这个民间的企业来进入港台两地呢？
现在我们就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对外的这个渗透是民间跟政府双管齐下的。那当然不可否认会对一些年轻人呐、会有一些吸引力啊，因为他有创业基金呐、然后他的将来的成品可以倾销到大陆去。但是呢，就您刚刚说的，就马云这个很非常全球有名的企业家来说，他绝对不是说爱台湾呐、这个要帮助台湾，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没那么高。我觉得还是要从他的企业跟他的就在商言商来看，他一定算过了，台湾的人才非常的多哈，而且廉价、素质高，又非常的敬业，又肯拼哈，那就是事实上就是一个台湾话说的“短袜过弯底”，也就是说便宜又大碗。那这样的情况，你看那个一般来说那个中级的主管哈，只要7-8万一年台币。大概就是美金4万块就够了。那你看在美国那个大的集团 CEO 是几百万的，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薪水的指数也是一直往上来调，所以对马云来说就是很可能他就是像在商言商啊、创投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他一本万利，将来可能10年15年就可以这个争取到才100万的100倍的这种价值。
是，那这个问题要从另外一个
太过美化，
这个问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
是
香港的经济跟经济架构跟台湾的经济架构很不一样，对不对？那香港是以服务业为主，对不对？所以中国大企业去香港投资还是有很多很多投资案子可以找得到，对不对？那来台湾的话，那有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是还是有很多法规没有放松，对不对？所以那可以举很多例子，国际财团万一有中国股东的话，那台湾法规就不让他们投资。我已经有很多 case， 尤其是在金融业，那电信业也有本来中国移动要买进台湾的原厂电信，也被主管机关拒绝，对不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马云呢，他说要拨这么大笔钱投资台湾，但是找得到机会吗？找得到 case 吗？其实很难，因为台湾经济架构完全不一样。
那方哥，我想这个询问就是说，就你的观察来讲啊，对于台湾年轻人来讲，他们虽然在心态上是对于这个中共可能很反感，但是如果说有这么大笔的资金进来的话，是不是会让他们改观呢？
如果要创业的话，要找投资人，对不对？那不，我觉得台湾年轻人不会因为是大陆人就反对，对不对？那尤其是如果台湾找不到资金，那为什么不找香港、大陆或新加坡或其他地区，怎么拒绝了？
林教授，我们看到呢，不仅是马云要宣布要成立这个要投资这个10亿啊，100亿的新台币。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呢，雷军，另外一位大陆非常有名的企业家雷军呢，也是去了台湾，说要在台湾创立这个猎豹创业基金啊，投资是新台币1亿元。所以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这个大陆的企业家呢，是正在往台湾进军。那您觉得，您觉得这台湾和香港这两地的这个市场，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经济，是否有契合这种行为的这样一些因素？比如说年轻人高失业啊，经济不是特别景气，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呢？
哦，我相信是某种程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比方说薪水太低啦，然后投资的政府的资金又不到位，然后民间是非常穷困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我想不管是马云或者雷军的这个资金可以帮助除了创业以外，也要看到后面像就业的机会或者附加的价值以及这个技术的这个持续的成长也就是说，不然的话如果很多的技术都被学走了，然后人才就被引到中国大陆去，等于就是空洞化。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一种就是被人才被抢夺，或者智慧的财产这个也失去所以我想这个是有时候是像一刀的刀背跟刀刃两面刃，就是要好好的去计算这个利弊得失的。那这个很难说一下子很短的时间就立刻得到结论，可能要花个5年10年来看他们这个中间的互动或者投资的成果，那么还有获利多少的这个年轻人跟多少的中小企业可能必须这样来看。
那您觉得您刚才说了这个，比如说人才的流失，是不是也是台湾政府比较担心的一个方面呢？台湾政府对这个这种 deal 这种他来这边投资是喜是忧呢？
我相信那个这个都是台湾内部非常大的隐忧。我们看到很多的像学术界啦、科技界啦、电子商务啊、3C产业、高科技产业，也很多的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能力提高他的薪资，可能是台湾的3倍到5倍，吸引很多的科技人才到中国大陆去工作去停留。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让台湾可能人才外流越来越严重，那大家都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的焦急。
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对不对？那一个人才不管是什么行业，想去大陆工作或去新加坡、香港、美国，已经有这个权利自己决定。那你纺织大陆企业来台湾会解决那个问题吗？我觉得这是那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无关。
不过，说到这个，我也想先讲一下，说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台湾的国发会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就是台湾政府的国发会，他说呢，针对这个马云提供的这个创业基金啊，他认为说中国法治环境较不透明，许多潜规则也将提高创业的风险，并非是台湾年轻人新创事业的首选之地，也非是新创事业最好的发展环境啊。所以我在想问一下方安格，我们知道刚才这个讲雷军那个小米的部分，也还有这个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我们看到有这个香港的科技公司这个 InnoPage 呢，曾经就指控马云在2013年10月率团参观他们公司之后回去，阿里巴巴就推出了一模一样的产品。那么呢，我们知道小米也一直被批评所谓是山寨版的苹果，那甚至连苹果的工程师都公开的指责小米机。那所以说，今天针对这样子一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到台湾还到香港投资，是否也引发当地的不管政府或是民间或是科技业担心自己的创意会受到山寨，会不会被剽窃？
但是这种情况常常发生的，有最近几年有很多台湾科技公司的高级主管，对不对？他们是离开公司，然后带来很多商业秘密，然后去大陆自己创业或投资或加入大陆的公司。所以我还是觉得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纺织或有贸易障碍，对大特别对大陆有贸易障碍是完全无关，也不会解决你刚提到的问题。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马云将在台湾进行投资的 这个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两位听众和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河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啊，是我吗？
是的，是的。
哦，好的。那中国政府肯定不可能收买台湾，除非他要像纳粹一样那个用武力征服台湾。对于香港，那就不好说了。一方面要看那个战中人士今后斗争的策略和方法怎么样，另一方面要看那个共产党的破坏战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马云等所谓的富豪们肯定和政府有不可见光的那个勾结，他们就是党的帮凶。中国现在走向民主自由的可能性不大，走向毛氏独裁才最有可能。所以啊，在大陆的美国人、美国公司就应该好好想想今后应该怎么办。完了。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
你好。你好。首先这个在大陆这个做生意要做大，当大的企业家，你不和官商勾结，不和政府打交道，不投靠政府是不可能的。你看这些其实都是有官位的，都是起码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什么的，都是有官位的。其次呢，这个资金投向台湾、投向香港，一个呢肯定要得到这个政府的首肯，肯定有政府的影子，就中共的影子在里面。然后呢，这个钱投过去是否能够影响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一代呢？我认为根本不可能。现在这个中共他投了多少钱了？这个前前后后都跟越台湾民建远，这个也必将越来越跟中共越渐行渐远，肯定是这样的。
好，
我就说这一点。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方律师，您觉得刚才周先生说的这个有道理吗？不管大陆投多少钱，台湾、香港和大陆都是渐行渐远，您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很难讲啊，要看长期这些问题长期怎么发展。比如说香港这个普选的问题还没解决，对不对？所以这个普选的问题解决之后，我觉得才要做比较对经济投资这些问题比较深入的分析。那台湾明年选举，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今年不会解决，对不对？要看台湾下一个总统怎么看这些经贸的协定。
是，那我就想接着请教一下那个林教授，就我们讲到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就要开始了。然后我们看到现在马英九政府的这个跟两岸签了很多协议之后，他的这个声望确实越来越低。所以对于这次这么大手笔的很多的投资案进入台湾，对2016的大选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想目前看起来是对执政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执政党过去执政6年结果是大家都是非常采取负面的态度，包括像是 ECFA 也好或是他推动的货贸服贸，或者他过去的邮电双涨股票的这些所得税等等，我想没有一件事情做好。那这样的情况即使有新的领导人或者新的执政团队，一时半载之间因为距离大选不到1年，那么这样的情况其实对执政党很不利，那就是过去这6年所形成的结果而且马英九现在变成这党内变成非常孤单的一只马，然后大家都觉得人见人厌，是的，有一种好玩的说法说是代赛马。那么连柯文哲看到他2-3次都不肯跟他握手那么民间的声望可能就是历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总统支持率不到9%。
是，好，谢谢林教授的分析。那最后一题我想请教一下方恩格律师我们知道说除了中国当然对世界各国对港台都有很多的投资，但对美国也很多的投资案那很多重要投资案也因为敏感性而被美国国会给挡下来了，或是行政部门挡下来。
对，
所以身为一个美国人，你在看中国的投资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说中国投资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影响呢？
应该不会吧，因为你刚刚讲还是有法规，还是有一个法，在法律上有一些方法，如果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等等一些比较敏感的投资案子，那还美国政府还是有办法介入，对不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知道美国很多州长、地方政府市长，他们都会去中国大陆招商，对不对？甚至他们在那边会设立一个贸易代表处，对不对？所以还是很多美国不管是州政府、地方政府是欢迎中国来投资。
是的。好了，谢谢方律师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是否能够通过金钱来收买台湾以及香港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宇教授，还有方恩格律师来参加这个阶段的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在港澳台居住的美国人的生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以及香港、台湾两岸三地古老的传统文化、高速发展的经济、诱人的工作机会、较低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吸引了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年轻人前去旅游、学习、工作和定居。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美国人就有超过7万，在外籍人口排行榜上位列第二。这些生活在大中华区的美国人穿梭于两岸三地，经历了种种的酸甜苦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了三位曾经或者目前生活在大中华区的年轻美国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那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第一位嘉宾呢，是海外美国人协会理事方恩格律师 Russ Feingold。 方哥你好。
你好。
那第二位呢，是网络记者何安妮。安妮你好。
你好。
安妮的名字叫做 Ann Hanotvik、
okay. Hanotvik
然后另外第三位呢，是在上海工作的演员也主持人柳素英，她的英文名叫做 Elise Robbins。 Elise 你好。
Elise Robbins， 杨氏都把我名字说错，你们不能把我名字说错、
啊、对不起。 Elise Robbins。 那这个柳素英你好。
你好。
那柳素英透过视频呢，从上海分享她的故事。那我们的热线呢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非常欢迎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中哦。我想先问三位一个问题：今天是中国的什么传统节日？
元宵节。
答对了。
还是素英在上海啊？请跟我们说一下，您今天在上海有没有参加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呢？
当然就是吃着元宵，而且有个朋友专门做那个，你看过那个打败那方式的那个元宵吗？
有
点恶心，一个小动物是那个卡通的。哎呦，你太 out 了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有一个
小男孩？
对对对，
那个、小男孩然后
他从碗里面跳出来说：“哎， 元宵快乐。
对，然后人家用那个筷子去戳他。嗯，
逃出来的，挺好玩的。嗯，都放鞭炮现在呢，所以有点闹外面了。
所以今天晚上没有去参加灯会，没有去看灯。
一会儿去，一会儿去，因为我听说过那个医院那边呢，都已经不让人进来了。今天因为这是元旦的那个问题啊。
嗯，那么苏英，我首先呢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因为呢，您跟很多呢去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美国人不太一样，就是走的这条路不太一样。我知道您曾经担任过广播电台的主持，那么您也主持过很多的各种的晚会啊，还有呢，您是演员、编剧、导演，所以呢，跟很多这个美国人呢。这个不太一样，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您当初要去中国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您昨天跟我说您是要去中国去实现您的美国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好吗？
没错，其实当个美国人，我有这么个权利，我可以就是到处跑，到处想，也没有这个社会的概念，说你必须得早一点买个房子、买个车、订婚什么的，对吧？所以比较轻松一点，我可以。慢慢的发现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其实你都说过我当过演员，当过编剧、导演，嗯，还有很主持人，我其实我还当过主持人，现在，但是我现在目前就是要做一个企业家，做慈善的宣传的一个企业家，
嗯，慈善，
所以我来，对对，我来上海参加一个叫 China Accelerator， 一个孵化器，就是好像它的中文名字是叫中国加速。是全亚洲最红的一个这个孵化器，特别棒，很多的 startup 都一起举办了。然后呢，就可以就是，因为本来我是从一个文化的角度而做这个企业，所以我的这个想法跟很多人都不一样，而且我这个文化的角度也是有点不同，因为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我读研究生学什么专业，
嗯，
有别的人可以猜出来了吗？
不能。
传播吗？
应该不是，如果是传播他就不会这样问了。嗯，告诉我们吧，
就是你问问那两个别的美国人，你们觉得 What's the weirdest thing I could have studied a master's in？ Seriously， the weirdest， 最奇怪的
政治，
智力测试来了，
应该是科技或什么生物方面，
生物科技方面，
对。
好，谜底吧，告诉
我
们谜底吧。
我猜的是名字啊，
京剧。
京剧
啊，京剧，
您学的是京剧，
太好了啊！
要不要唱两段？
对啊，能不能给我们亮一个嗓子呢？
就是大家都应该很熟这个。奶奶，您听我说，
红灯记。
红灯记，对，没错，
嗯。好，非常好。好的，苏莹，我们稍后再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其他想法啊。那么下面我们请安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您为什么要去中国呢？
第一次去中国我还是高中生，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上高中以前学法文，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去中国，不仅要旅游，也要跟那边的家庭一起住，所以第一次去中国虽然就很我觉得头晕，因为我感觉自己是外星人，我什么中文都没学，但是我一到就有人欢迎我，让我在他们家住，然后给我做饭，让我修我的功课。所以从那个时候，那是2001年夏天，我被中国文化和中文这个语言吸引了，然后就继续学大学。那是2005年，十年前也回去北京参加北师大和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一个汉语班，然后还不放弃，就继续学研究生，也继续学中文和中国文化，到了现在就做这个记者和翻译的工作了。所以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进步，慢慢学中文，是整个生活的一个路程。
非常好，您跟素英的中文都讲得非常好啊，我觉得比我都还好，真的。啊，方恩格，您的故事呢？
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你刚才中国经济开放后崛起，那我就决定要学中文，为了变成一个商业我的个人的未来工作的一个好工具。对，我就因为这个理由，我一毕业就去台湾学习中文。
为什么您选择台湾没有选择大陆呢？像素英和安妮两个人都是选择大陆，为什么您选择台湾呢？
那个时候因为是朋友在台湾，我就过去了，就这么简单。
那么您喜欢台湾吗？
中国、香港、台湾都喜欢，
都非常喜欢。喜欢他什么呢？
外交官是这个不是？安妮，我想问一下安妮，因为我知道你住过北京，你还住过内蒙，你可以比较一下，当你第一次到北京跟你第一次到内蒙的时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第一次到北京，我什么中文都不会讲，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不跟老师或者所谓的中国姐姐在一起，我就会迷路。但去呼和浩特，就是内蒙的首府的时候，我的中文还差不多，还不错。然后我去那边做田野调查，我也是研究那当地的民间音乐和民歌，所以我就是很淳朴的一个调查，会问汉族人和蒙古人给我唱一些民歌，然后会录，然后采访。
我插一句，您会不会唱几句民歌呢？
现在我可能记不住。
你们可以，他们可以一起
对呀、啊，可以一起唱。
今天变 American Idol，
可以试试，
可以唱两句啊。
是我的月亮升上到天空呀，
敖包相会，
敖包相会，
好，非常好。
千万不要让我唱歌，好
不行是吗？
下次好。
比较没有艺术细胞，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努力，
好
吗？
好。
那我请教一下素英，现在你住在上海哦，那你觉得说整个上海，还你曾经还住过哪些城市？那么整个中国还有上海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前两天刚刚搬到上海来。
哦 ，OK， 那之前在哪里？
对，我主要是住在北京。
Okay.
已经13年在北京了。
哇，那北京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让你住了13年呢？
因为其实北京是超越中国，因为又有点像纽约，是一个国际的首都，所以在北京总不会觉得无聊。你今天要吃什么饭，什么都有，什么样的朋友都可以找，中国全国的人都是跑到北京去，所以其实首都吧就比较方便。而且那边的文化很有趣，历史也很悠久。我也住在胡同里，所以说实话，那些的好话的地儿我很少去，主要我就留在胡同，然后骑着自行车或者跑步去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呢，最近两天呢，中国的一部纪录片《穹顶之下》呢，在全世界、全中国、全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所以呢，可以说呢，全中国人呢，没有人不怕雾霾的啊。那么为什么您却
这么勇敢？
对，却在北京住了13年，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呢？
当然我也有，当然也有。特别是其实我妈妈也更有，因为她就担心她的未来的，应该不是孙子孙女儿，就怎么说，就女性这方面的，就是
外孙女儿，
她的外孙女儿，就是担心他们会有问题，如果我长期住这儿哈。所以我自己也有点担心，我是主要是比如说专门从网络订那些的有机蔬菜水果什么的，很多的食品也都是从美国带过来了。然后呢，其实空气一就是超越那个 PM2.5， 一超越就是150以上，我也会实际的不出门。然后家里空气挺干净的，因为我有很多很多植物，也有那个怎么说那个 air filter
空气清净机，
过滤器，
过滤器，
所以其实我自己因为很努力，可以过比较健康的日子，但是很难很难，而且我觉得真的很不健康，说实话。但是问题就是北京太有意思，所以舍不得。每一次走出去，比如说待在泰国3个星期都可以恢复身体呢，回来再坚持下去几个月，就身体又破了，又得出去。
那您有没有考虑再搬回到美国来居住和工作生活呢？
考虑，但是问题是我的缘分就是让我留在中国，所以我暂时就留在中国，看一看未来让我去哪儿。
非常
好。所以我先请教一下，你在美国原本是哪一州的人？
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其实我出生的在密歇根，就是底特律，然后呢在北卡罗来纳上高中和大学。我现在在美国没有一个房子，我是在北卡还拿着那个驾照在那边投票，但是我还是北卡人民，但是我到底算是哪个地方的人都很难说，因为未来就是 说实话，我没办法住在那种的普通美国人的地方，必须得有华人在那个地区才能接受。嗯，
好，安妮，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在当时在北京和内蒙古学习的时候，工作了去进修的时候，您觉得在当地生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每一次去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方面，
还是语言。
对，
可是如果有人在电话上跟您聊天的话，估计听不出您是一个美国人。
如果说简单的话，
是，
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做调查嘛，所以我要用我的问题，我的讨论跟其他人的讨论会比较专业，然后有时候我不好意思说我听不懂，但后来我想，如果有再有机会做这样的调查，我就会不好意思，我说啊，我就很蠢，都听不懂，请你再说一遍，请你说慢一点。
对，
所以可能最大的问题也不是语言方面，是这个控制自己的这一方面，就是不要其他人认为我什么很淳朴，很什么都不懂，反正不是我的中文，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也不要不好意思。
是的，
其实那方格，我请问一下，你是纽约人，其实纽约很多很多华人哦。
对，
那所以说你现在居住在台湾的时候，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纽约也有泡沫红茶，台湾也很多泡沫红茶。所以对你来讲，住在台湾最好的地方，跟你最不适应的地方在哪里？
台湾还是一个大中华地区的某一个大城市，对不对？所以总是跟美国不一样。其实纽约是很多华人，对不对？在那边跟在台湾还是很不一样，对不对？你说很难适应的地方啊，还是虽然会讲中文，还是偶尔听不懂啊。尤其台湾人讲台语的时候，我也听不懂方言，对不对？那我去广东也是一样，我听不懂
广东话，
对不对？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是有碰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年轻人不懂，他们生活有多方面。我刚去台湾的时候，新加坡、香港那个时候没有行动电话
啊，
对，没有 internet， 没有
互联网，没有手机，
对，所以他们现在去那边生活很。方便，不懂那个时候会怎么样。
我第一次去中国，我还有那个就在口袋可以放的那个小电子磁典
啊，电子磁典还带那个随身携带，
我还没有那么。
其实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也都会带一个电子磁典过来。
对，方安哥，我想问您，就是您在台湾生活的时候，您现在就是这个生活方式有没有被台湾人同化掉？还是说您还保留很多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节假日是不是要庆祝啊？每天早上起来是不是就一杯咖啡啊？看看报纸啊？
对。还是对，
还是这样，
还是会保持很多美国的，就是我自己带来的习惯。当然那边会有很多外国朋友，对不对？那台湾越来越国际化。那他刚讲的，北京什么食物都找得到，台湾也是，美国的食物也找得到。
苏英呢？您有没有保持您自己的在美国的生活习惯？还是说您已经被同化了很多了呢？
没有，我还是太标准的一个美国妞，真的。是我觉得这样，其实当个美国人有一个好处，因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多民族的文化，所以我看到的这些喜欢中国的这些的文化的东西，我都架上来了。我觉得这都是变成我的文化，根本没有忘了我本来的文化。所以其实，比如说我还是每天早晨先喝杯咖啡，但是下午晚上我都一直喝着茶，还有这个茶也非常看重了。比如说茶叶我特别挑剔，现在你给我那种的茶袋我都不接受，必须得是非常好的那种的茶叶，就是飘着在水里的那种，才舒服。
你现在是老饕了，现在。
那苏英，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很多呢，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呢，其实都有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在美国生活了，比如说一二十年之后，就也没有办法非常好的融入这个美国的社会，然后在中国这个文化方面呢，又丢失了很多，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个边缘人。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个台湾的作家就把这个群体称为是一个边缘人。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苏英，您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惑呢？
其实我自己比较幸福，因为我碰到的中国朋友比较多，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真的融入了中国。但是我觉得 很多的我认识的 expat， 很多的别的老外，他们没有一个不会说英文的中国朋友，他们的朋友们都是同一个圈，所以有点像美国的唐人节全是华人，其实有一些的这个 expat village， 比如说三里屯啊什么的，就是全都是老外，然后他们的朋友们也都是别的老外，所以其实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待在北京很长很长时间，都已经跟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也不跟中国人有很亲密的接触。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很多华人，因为在美国也有很多别的华人，所以他们就是经常跟别的华人在一起，没有碰到的真的就是本地的美国人，这样的话你可以接触的更多，你可以交朋友就方便一点。比如说最近不就是有那个电视剧特别的搞笑特好看，就是 Fresh Off the Boat，你们看了吗？
有非常好看，这个好几集了，
超喜欢。其实你看，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华盛顿，所以没有别的华人在周围，他们就是必须得跟本地人交朋友，然后就是可以融入的更舒服一点。比如说那个妈妈，她不就是碰到了一个邻居也喜欢 Stephen King 那些恐怖故事，
对对对，
就是人类都一样，所以你爱好什么你喜欢什么，你总可以碰到有同样的爱好喜欢的人。所以我发现了，很特别是上大学的，就是去美国留学上大学的，很少很少会跟美国的同学交流的，大部分都是跟别的华人的同学交流的。
可能因为刚才大家说的就是有这个语言方面的语言的问题，还有这个文化背景的这个问题。
对，不过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同时请教三位。我先请教一下素英，你刚才讲说你身边的中国朋友比较多，我们看你刚刚讲这个 Fresh of the Boat 里面呢，其实也出现了，就是像他这个里面这个二儿子，他交了一个在学校就交了个白人的女朋友。所以我想请教，就是说你今天你在中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些美国人，他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不交中国女朋友的，或者是有的人去了只交中国女朋友。那对你来看你的观察呢，你觉得说你自己的态度是觉得说跟中国人的感情的观念来讲，你的看法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哈，在中国社会里边的，上海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我刚刚到上海还是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在别的地方，有愿意有外国男朋友的中国女孩不算是特别正常的哈。基本上就是很多中国女性朋友可能觉得找一个外国男朋友就是为了玩一下吧，但是肯定不会嫁给这个男人哈，要嫁给一个靠谱一点的男人，就是懂你文化。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外国男人都觉得他们有个中国媳妇，所以完全懂中国，但是我觉得这是个误会。所以有 yellow fever 没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我都欢迎，其实你喜欢哪一种人都喜欢吧，支持你。但是我觉得问题是在于，就是真的得有这个本地的朋友才能了解本地的文化。所以你看我还没有，我就叫过一个上海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机会真的融入上海文化，北京的那就好说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无所谓在哪个地方，酒和社交特别重要，因为其实语言的问题哈，那你喝两杯酒你就不会担忧这个问题，你说的无所谓太多了还会交流了。所以其实我特别支持人家，你要学习外语，那先喝两杯酒，然后在酒吧里面随便聊天，你都很容易可以学会。
嗯，好的，那安妮怎么看这个感情方面的问题呢？
有点不好意思说，但是跟 Elise 说也差，我的经验也差不多。其实不仅是在中国，也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我的专业是中国文学嘛，所以很多中国学生也要来美国读书。然后有一天，一个朋友对我说：“安妮，你很无奈，因为我们系的白人要跟。”亚洲女人交女朋友，然后华人和亚洲男人都要跟华人和亚洲女人交女朋友，所以你真的无奈，没有人要跟你交女朋友。反正也不是所有的人这样。而最基本，我们就跟 Elise 刚才说，我们都是人。我想起我们我父母有个认识一个夫妻，然后那个女的是美国犹太人，她的丈夫是中国移民，他们 应该是在也是在研究所认识的，然后我小时候还记得跟他们吃一顿饭，然后这个女人说有时候人会问她嫁给一个中国人有什么感觉，她说我看我的丈夫就是看我的政府，不看一个中国人，他不代表所有的中国人，他是个人。
那方格呢？我知道我很想爆你的八卦，但是隐私权，所以我让你自己讲好了。台湾的
感情没什么八卦啊，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世界越来越小，对不对？我去旅游越来越便宜，中国人去美国留学，我们三位去大中华地区工作定居，对不对？那以后异国恋情这是应该不会变成一个议题，没什么可以谈了。
那其实现在也蛮普遍的啊。
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观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请四川的刘女士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刘女士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位女嘉宾，就是艾丽，我想问一下我在北京生活八年，然后
对不起刘女士，您的这个连线效果特别的差，我们都听不清楚您在说什么，您如果可以挂断再打过来一下可能效果会好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想请素英跟我们谈一下，就是您说您到中国去是为了实现您的美国梦，您现在实现了您的美国梦了吗？
对，就在开我的这个公司叫给力，给力 giving，
给力，
我们要把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跟中国的草根 NGO 连起来了，通过好玩的活动和项目，就是可以更多支持这个 community spirit， 还有就是捐钱这些慈善机构，而且可以确认这些钱到底是在哪儿，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的这个慈善机构的丑闻哈，不光是国美美那些事情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给力，就是可以一起通过一些的网络的一个方式，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帮助中国人，帮助中国发展在这方面。
所以您觉得您的这张面孔对您所从事的事业是不是有帮助呢？
不对对对，因为其实不就是有哪一句话，外来的河神会念经，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觉得美国人都很蠢，就像 Annie 也说的，有一点人很蠢，对吧？但是这个春也是很好的一个概念，因为其实美国人不是因为美国没有坏人，我们也有很多很多，但是其实因为美国的法治发展的比较前途了，所以你要在美国当个坏人总可以有人追你，都可以告你，但是在中国当个坏人你都可以跑走，然后就没人能追得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慈善机构这方面的这个信任度必须得加一层的。然后呢，因为我的团队特别特别棒，我们都是参加斯坦福的点燃北京的那个项目，那个 Ignite Program， 就一起就是创造出来这个 business opportunity。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美国梦。你看，就是美国的教授，美国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就在中国学的。然后我团队全都是中国女孩，我们是一起做这个 startup。然后呢，正好这一次在 China Accelerator， 50% 是我们的这个 startup 的 CEO 都是女性。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公司都是男性告的哈，特别是比如说最近您看的那些 Silicon Valley 的那些丑闻，关于女性的那个 VC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因为更能接受女性企业家，更支持女性企业家，在这里能实现我的这个美国梦。
好，谢谢素英。我想问一下方恩格啊，就是我们最近看到，如果您关注美国媒体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美国媒体呢，就是发出了中国就是要崩溃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您怎么看这个预测呢？
其实这些专家五年以前也有这样说，十年以前、十五年，从中国开放后一直说，到时候如果发生的话，万一发生，这些专家当然会说我们早告诉大家会发生，但是他们一直说还没有。对。
您以后如果有机会，您还想去中国吗？
当然，我去年放假也在一个星期在昆明和北京，希望以后可以回去大陆看朋友。但现在我去过大陆和香港，还没去台湾，很想去台湾。
很想去台湾看看。
台湾，我也很想去。
欢迎你们两位来。
黄耀毅可以当导演，对不对？可以当导游。
导游，我方恩格好像把自己当台湾人了，所以说到时候去那边以后可以找方恩格，他可以带你去。
没问题。
是和玩乐。
那方先生，您现在觉得您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
当然还是觉得我是美国人。对。嗯、
exactly. Yeah, yeah.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对劲儿。
嗯，为什么呢？
哎呦，你在美国出生的，你就是美国人，对吧？你就是这骨架子里是，因为美国的一个概念跟基因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是不是跟基因、不是跟家庭、不是跟社会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你就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国家出生的，所以你什么都有可能。你没有这个药在身上。
谢谢苏英，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所以关于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在大中华区的生活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在上海工作的演员跟主持人刘苏英，我再试着把名字念对 ，Elise Ribbons， 还有网络记者何安妮，何安妮的英文名字是 Anne Hanakovas，
对
，Right， OK， 然后还有这个海外美国人协会的理事方恩格 Russ Fangel 律师呢，跟我们分享他的精彩故事。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关注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元宵之夜，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吴欣欣，我们也再次祝愿朋友们元宵节快乐，再会。